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个先知深沉的叹息，也可以看见那个沉重的话语的背后，其实有神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毁灭，神的心意是要拯救，神的心意不是要责罚，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被挽回。但是这首哀歌，这个耶利米书十四章有两个哀歌，这个哀歌是人们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当我面临患难的时候，会对神发出的一种祷告，发出的一种呼求，我们称它为哀歌。在圣经的里面，哀歌这种形式在很多地方出现，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哀歌，就是在耶利米书的后面那本，英文叫做 Lamentation。 除了耶利米哀歌整首诗歌是一个哀歌的形态以外，在圣经当中许多地方，比如说诗篇有好几篇是哀歌，还有呢先知书里面某些段落也是一种哀歌，这都是人们在面临患难的时候对神发出一种哀求的时候发出一个哀歌。所以通常的哀歌的里面，一方面都会描述说我现在多么的凄惨，多么的痛苦，第二个他就会提到认罪。哀歌的里面认罪是一个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认罪，我们的发出那种痛苦的哀求只是一种好像向神的抱怨，神啊你怎么搞的，你就不管我啦，等等等等。哀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认罪，因为我的痛苦很多部分是来自于我的罪恶，我的错误，所以我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当他叙述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就提到自己的罪恶，当他认罪之后，下面就有一个呼求，一个祷告，也从这个呼求和祷告当中，整个的气氛就从一种痛苦当中就带来一个盼望，一个回转。所以这是整个哀歌的一个形式。所以哀歌虽然在这个叙述的里面常常描述自己的苦况，有时候也有一些好像抱怨的话，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的里面的核心是那个认罪。透过这个认罪，然后在这个呼求的人或者这一群人当中，他就带来一个新的盼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为面对明天，面对明天各式各样的可能的患难，可能的痛苦，而且在这个苦难当中好像似乎有一个新的透视，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在这个当中整个心意回转。因此耶利米书里面有两段，十四章这边有两段的哀歌，那中间有一个是一个好像神也好或者是先知代表神所发出的一个回应，因为当人呼求的时候神会回应。那么第一段是在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九节这段的哀歌，那时候提到有个旱灾，他在旱灾的时候，第二节说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旱灾的痛苦，是从城市到乡村，城市的里面那些有钱的贵族们打发自己的童子去打水，没有水；在田野里面的农夫没有水，地都干裂。不但是人遭遇痛苦，连动物也遭遇痛苦。所以他提到什么呢？提到母鹿。在动物的里面，我们知道母鹿是最对它的那个生出来的小鹿是最喜爱的。你看过那个动物的电影的里面，你就发现他们刚刚生了一只小鹿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你的生孩子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啊，护士会给你那个小孩子洗澡，你知道那个 baby 刚从妈妈肚子出来的时候，叫做 yucky， 耶，黏黏的湿湿的。哦，那护士要去洗澡啊，我怎么知道？当然我没看过，不，我妈妈是助产士，我妈妈专门帮人家生孩子，听都听多了，我妈妈生过一万，帮人家生过一万个孩子， 但是想象或者说偶尔电视上看到一些都觉得啊那个孩子，可是母鹿生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妈妈母鹿一生下来那也是刚出娘胎的那个母鹿也是一样黏黏的湿湿的，那个鹿是用舌头去帮他洗澡，哎，舔啊舔啊舔啊舔啊舔啊，没有护士，没有什么水池。所以这个母鹿在圣经上常常描述什么呢？母鹿跟小鹿之间的是非常的亲密的，非常爱护它的小鹿。可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草，母鹿把刚生出来的小鹿就撇弃了，因为它没有草吃，连母鹿都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它连它的亲情也没有办法，它怎么爱它的孩子没有办法。野驴在圣经的当中，野驴是常常形容说野驴的这个眼目是很好的，看得很远，可是因为干旱，因为没有草，眼睛失明，所以它是用夸张的比喻。野驴本来是以眼力很好出名的，到这个时候失明了。母鹿是以爱它的小鹿出名的，到那个时候它也顾不得了。可见这个灾旱，这个旱灾，这个灾难，从城市到乡村，从人到动物，没有不受打击，没有不受到这个痛苦的。所以当先知代表百姓开始认罪的时候，第七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先知代表百姓，以百姓的身份和地位向神发出认罪。每一次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认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如何，常常是在患难中，在困境中反映出来。没有一个人喜欢困苦的。虽然我知道有一些人也许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孟子告诉我们说，天要将大任大责任给人的时候，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勤拂乱其所为，等等之类的。就是说要将大责任给你的话，就要来折磨你，要来整你，要来磨你，然后给一个你讨厌的老婆来天天盯着你。有些人这样一想，哇，如果你学过这种的话，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呢？哦，上天要把大的责任给我，这种人晚上睡觉都会笑起来了。啊，我真的这么好，蒙主宠召，神真的要用我吗？以至于每天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去面对苦难，很少。这种人不是没有，非常少。但是这句话其实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圣经上的确，神容许患难临到我们，有时候来修剪我们，来雕塑我们的生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从整个的生活中的挫折和患难中似乎看见神的手，好像是这个雕刻匠，你这个木头哈，如果你不是烂木头，朽木不可雕也的烂木头的话，你是好木头，雕刻家要来雕刻你的时候，常常就会在你这个木头上东挖一块西挖一块的。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杂质，许多的问题需要神的手来雕塑我们。所以患难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罪恶带来的，患难有的时候是神容许的，但是对于我们都是有益的，对，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如果你的患难是来自于你的罪，要学习认罪。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生命表现在哪里？有些人如果属灵生命不够成熟的，面临患难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抱怨，神啊，你怎么不灵了？我没信主以前都很灵的。我告诉你，你还没信主以前的祷告比较灵，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灵，你信主以后越久，我告诉你真的会越来越不灵了。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要教育我们，当你的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两个月大的时候，告诉你他要什么妈妈就给他什么，他肚子饿了呱呱叫哭的时候妈妈怎么办？ 有一次，其实就前两天，我们这个教牧同工在开会，开到快结束的时候 ，Sandy， 我们的那个女牧师，她的那个 baby 在旁边坐立不安，然后睁得满脸红，然后妈妈说：“快叫一声没有用，两声没有用，哇哇一直挣扎。”然后我看她手一直在挣，我眼睛一看，她在挣什么？就在他的眼前，就在他的一英尺之外，可他的小手没有一英尺那么长，有一个奶瓶。他眼睛瞪着他，妈妈没有看到那瓶奶。Be quiet, Spencer. Be quiet. 然后不 quiet， 他就，我就跟 Sandy 说 ，Sandy， 他要喝奶，把奶给他。他说哦，不，一塞进去，那个孩子马上满脸通红的脸马上就安静下来，然后。孩子从来都不是我养，都是师母养的。不过我旁边都是平常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去讲道的，所以我很少出手的哈。不过呢，看多了也有点经验，你就发现那个孩子在那挣扎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要跟他教育说 ：“Hey Spencer， 现在我们教牧同工在开会，你要懂规矩，开会的时候不准吵。” Spencer。他管你的，我肚子饿，最简单的办法，奶瓶一塞，没事。当我们还不真的认识主的时候，有时候你祷告，神好像很快回答你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年幼无知，童言无忌。你信主三年了，你信主十三年了，你还这样祷告的话，你就欠揍，对不对？你十三岁的孩子。看到麦当劳，哦，麦当劳，哦，然后怎么样？你就非要吃麦当劳不可？妈妈今天煮的山东饺子你不吃？告诉你，饺子也没有，麦当劳也没有，对不对？你是十三岁，你不是三个月，所以神对我们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永远不长大，你永远只是抱怨，就是抱怨，就是抱怨的时候，你这个哀歌不是真正的哀歌。真正的哀歌固然是谈到自己的痛苦，但他因为有个认罪，他就有个回转。没有认罪，没有看见自己的错误，你没有回转，这个痛苦好像是无穷无尽的，一直在你的身上。因为神要教导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有时候你没学会怎么办呢？只好留级重修。如果痛苦还不能让我们回转，神怎么办呢？就是继续让你在痛苦中，直到有一天开窍了。哦，是我的罪，是我的错误。当人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才是一个回转的时候。当然这一边好像是先知耶利米的话，也好像是百姓的话，他们承认是我们的罪，是我们被盗，是我们得罪了你，以至于我们遭遇到这样的痛苦。然后他下面说第八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一宿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能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这是一个呼求，呼求这位神伸手来帮助他们。所以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罪，可是承认自己的罪以后呢，他称神为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在患难时可以做我们救主的。有真正的认罪，就有真正的盼望。不肯认罪，即使有一个盼望，也是一厢情愿的盼望，一厢情愿的那种期望，那种期望不一定能实现的。但是因为他真正的认罪以后，他的祈求就能够产生一个效果，他把神看为他的盼望，看为他在患难时候他的救拯救的救主。因此每一次当我们面临各样的困难，这个困难当中，我们都要学习让我们用神的眼光去认识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痛苦？在这个痛苦当中，神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让我们看见什么？如果我们 不能看见这个，不能学会这个的话呢，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们提到他们的痛苦，然后总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我的困境我的痛苦就永远的没完没了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没完没了，就是因为你不及格，每次都没考过，所以回到一年级重修，然后又没考过再重修。什么时候我们学会，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事情就开始有转机，否则我们永远一直在那里打转。但是这一首哀歌之后，神有一个回答，在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神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的里面第一部分第十节到十二节，神这样说，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求好处，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句话是很沉重的话，也是一个人们不喜欢听的话。神对耶利米这样说，这些百姓受苦是因为他们喜爱忘形，或者说喜欢偏行己路，对，原文也可以做漂流，他们喜欢东飘西荡，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神不悦纳他们，神反而要纪念他们的罪恶，追讨他们的罪恶。甚至耶和华第三次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祈祷，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求好处。你知道这是第三次神对耶利米说的，第一次在第七章，第二次在第十一章，这是第三次神对耶利米说不要为他们祈祷。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你整个耶利米书你会看见的就是耶利米不断地为百姓祈祷，那不是神命令他不准祈祷吗？其实神所说的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求好处，不是不该为百姓祈祷，而是为他们祈祷什么，为他们祈祷什么。在某些情况下神对先知说，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求好处，因为神有一个心意，那么神有一些审判，神有一些刑罚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所以不要求说让我好像放他们一马，放他一手。神说你不要这样祷告。但是先知仍然不断地为百姓祷告的，有的时候他提到去求神能够让百姓回转，他有时候也提到替百姓哀求的，他会说求神有怜悯，以至于他不完全的灭绝，就是说他稍微放松一点他的刑罚等等。所以神的心意在这里表明了，就是说如果人仍然偏行己路，人如果仍然一直沉溺在罪恶之中不肯回头的话呢，这个审判是无可挽回的，无法逃避的。事实上我们今天只读第十四章，十五章第一节神有另外一个回应，意思是类似的。十五章第一节怎么说，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摩西和撒母耳，这是两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伟大的代祷者。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三番两次这以色列的百姓偏行己路，神好几次要灭绝他们的时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甚至这样说，就算我求你让我的名被涂抹，但是你不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被灭绝，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会说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所以他是一个代求者，神垂听他的祷告。撒母耳是个代求者，当世代黑暗的时候，在四世纪的时代，圣经上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这个不常有言语，就是说不常有默示，他不讲话，因为那个时代黑暗，直到撒母耳兴起。撒母耳是一个为神祷为百姓向神祷告的人，所以撒母耳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一个人物。可是这边说即便有摩西即便有撒母耳替他们祷告， 我仍然不顾惜，我仍然不听。人的代求是先知也罢，是任何人也罢，他只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某一个程度上他能够代百姓祈求，可是真正的关键是人。人，我们回转吗？所以如果我自己继续不断在罪恶之中，我去请一个最有名的牧师来替我祷告有用吗？我告诉你没有用。你请 Billy Graham 听你祷告有用吗？啊，我祷告神当中不听了， Billy Graham 祷告神非听不可。圣经上就说了，摩西来我也不听，撒母耳来我照样不顾惜。你就知道不是代祷的人他有这个魔力，他的祷告神一定听，而是人。若是我的心不回转，任何的人祷告都没有果效。所以神为什么不允许耶利米为百姓祷告？不是神不喜欢耶利米，或者耶利米的功力够不够，不是耶利米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不是，是因为百姓。若是百姓不肯回转的话呢，神就说你不要为他们祈祷了，你特别不要为他们祈祷求好处，因为神必不垂听。做牧师的常常会应邀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各样的事情祷告。那当然我们也都很盼望很愿意为弟兄姊妹祷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要寻求神的旨意。有时候弟兄姊妹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祷告，希望上帝能够答应我什么。我们有时候不能这样祷告，我们说神啊，若是你许可，若你许可，盼望如何如何。我们不能说神啊，你一定要医治他，像他这样的人你不医治你怎么行呢？那你这个神就不像神了嘛，对不对？我能命令神吗？不可能的。当然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我不记得我这边讲过没有，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教会的长老，后来奉献去做牧师。有时候我们在开玩笑哈，因为我们在说哎呀，你知道做牧师啊，这个代祷的需求很多啊，就很多人要为这个祷告，为那祷告，希望牧师祷告。为什么希望牧师祷告呢？牧师祷告特别灵，那这种需求是千奇百怪都有的。我跟他开玩笑说，有时候啊，有人养猫养狗，你知道在美国是这样的，猫比狗人比人值钱呢。那个猫的食物、狗的食物，哦，都做得好好，我们都好想吃啊。啊，还有些人呢，不养孩子，养猫养狗，哦，那个猫啊又母啊又亲啊，对人都没那么好。我们在开玩笑说哎呀，有些人的猫狗生病了要牧师祷告。我说啊，真是啊，需求很大，人生病要祷告当然是啊，他养了一个猫生病了也要牧师祷告，你说要不要去祷告呢？不祷告牧师好像没有爱心，去祷告呢想想哎呀，上帝也很累，人生病他要来听你祷告，猫生病上帝还要接这个 case， 告诉你比美国最高法院还烦呢。最高法院为了 Gore 跟 Bush 还开那么多会，连今天早上礼拜天早上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还在开会，很累啊。上帝好像更累，对不对？讲了讲我那个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哎，你不要以为神不听了，有时候啊狗生病了有时候真的得祷告，而且神还真的听。我说有吗？有有，他就讲给我听。他说不是别人，就在我家。我家有一只老狗，18岁了。这个老狗18岁，等于是人的80岁了，是很老的老狗。那个狗跟我的小儿子一起长大的，即使不算同年同月同日生呢，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孩子多大，狗多大，然后两个都是搂搂抱抱的，烂兄烂弟。所以狗18岁了，儿子上大学了。有一天那个狗啊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哎呀很衰弱，他就赶快抱狗去给狗医生去看啊。医生一检查，疼疼心脏说啊，这狗啊我看过不了今天了。哇，赶快打电话给儿子在 UC Berkeley， 哎儿子啊，他的儿子刚好名字就叫做耶利米。嗨Jeremiah， 那个老狗过不了今天了。哇，儿子在电话里面就哭了，爸 Do everything you can. Keep him alive. 做任何事情让这个狗活着。你说牧师能做什么？兽医说没救了，牧师能做什么？那儿子说，我今天要考试，或者我今天回不来，我明天一定回来。所以至少让我见他最后一面。我这个牧师朋友说，牧师除了祷告还有什么绝招啊？兽医说没救了，他叫我让他活着， 我怎么让他活着呢？回到家想了半天，这个牧师就为狗按头祷告，按着这只狗的头，神啊，你说我能做什么呢？儿子爱他，好，当然不能说儿子爱这只狗比爱老爸还多啊，我儿子很爱他，你也知道他的心，那他希望他继续活着，可是我能做什么呢？神啊，若你许可，求你开恩，让他不能说活一辈子，至少多活几天。他说真的很奇妙啊，我祷告完这狗就站起来了。他想说站起来是好了没有了，他又把狗抱去给兽医去看，抱给医生，医生再摸摸检查检查，奇迹耶， miracle， 他恐怕还可以再活一阵子。哎，第二天儿子回来了，一看，狗好好的，好高兴，哇，搂哦，亲哦，我永远无法想象人跟狗这个亲的那样子哈，但是哇，又搂又抱的，好，他在家里待了一天，好，第二天儿子说我要走了，啊，总要去上课啊，所以走了，再走了，再隔一天清早，这个牧师一起床到了客厅，你看，那是老狗躺在地上不动，睡着了还是什么？摸摸它，碰碰它，冰了。冰凉了，已经死了。打电话给他儿子 Jeremiah， 老狗死了。儿子在那边哭，不过说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至少让我看到他最后一面。神也听了我们祷告，所以牧师都跟我讲，啊，神真的听祷告哎，连狗生病你祷告，神也听哎，啊，我想说，说开玩笑的还是真的嘞。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听祷告的神，可是并不代表你随随便便任何的要求神一定听，也不是因为你是牧师，因为某某人他有特别的教会中的地位，神就一定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一再强调，就算是摩西，就是撒母耳祷告，神有的时候也会不听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我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我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我的祷告一定不灵，听谁祷告的话呢？上帝一定听他的，不是这样。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一点不同，在天主教的观念当中，可能从人性的角度，他会觉得某一些人祷告好像特别灵，所以在天主教的当中，多年的历史的发展，才有很多的祷告的好像传递者，包括什么呢？玛利亚。我们基督徒以为天主教徒拜玛利亚，其实严格说起来是我们误会他们了。天主教徒不拜玛利亚的，他不是把玛利亚当神的。玛利亚是什么呢？玛利亚是替我们传递祷告的，传递祷告，而且他是最有力量的。为什么呢？他是上帝的妈。你说上帝的妈，真的，天主教里面也玛利亚的名字，正式的名字The Mother of God， 上帝的妈妈，怎么是 Mother of God？ Mother of Jesus， 耶稣的母亲。那耶稣是神，所以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是神，所以玛利亚就是上帝的母亲。所以你知道慈禧太后说话的话，请问这个光绪皇帝听不听啊？听得很。所以只要玛利亚说 OK， 上帝一定 OK。所以呢，为什么最多的人去找玛利亚，就是因为玛利亚比任何人都厉害。当然圣徒也可以代转祷告。我常常就说，如果有一个人常常犯错，屡次不改，他要去祷告找谁呢？很可能会找彼得。为什么找彼得呢？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他找彼得的时候说，哎呀，彼得老兄啊，你也懂啊，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一次错，又二次三次，你三次我八次， 你懂的。哎呀，所以您去替我讲说说情啊，哎，就觉得哎，肯定很灵的。所以这个概念就是非常合乎人性，但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即便摩西，即便撒母耳，即便是耶利米祷告，神有时候说别祷告了，我不听。因为若是百姓一心行恶的话，任何人的代求不能够解决问题。然后神反而说，他说我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灭绝他们，用刑罚的杖来刑罚来管教。当然后面很多的经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件事情，提到刀剑，提到饥荒，提到瘟疫，如何这成为一个神的杖来管教他的百姓。然后耶利米就说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当然所指的是那些假先知，他们常对这些百姓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然后神就回答了，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并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您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然后神就宣判说，因此他们是第一个要被刀剑、被饥荒、被瘟疫灭绝的。神的责备，神的刑罚。所以神对我们哀求，神会有回应的，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回应是正面的，是一种盼望的信息。神有时候的回应是严厉的话语，完全在乎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因此耶利米第二个哀歌是从十七节开始，耶利米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往田间去，就看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然后耶利米说，神啊，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但是他又是一样再一次提到一个认罪，耶和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为我们得罪了你。认罪永远是你在患难中向神呼求的时候一个转捩点。我再一次强调，没有认罪，你就永远一直在这种好像无穷无尽的那种折磨、痛苦、审判当中。神不喜悦毁灭人，神不喜悦责罚人，这一切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过程，要我们回转。可是当我们一直不肯回转的时候，神有时候就好像近乎于任凭我们，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回转。所以当耶利米再一次认罪的时候，他再一次祈求说，二十一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为你名的缘故，这是一个祷告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神如果施恩，是因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圣名，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所以神施恩给我，是因为神自己的荣耀，神的名。所以耶利米两次提到说，为你的名的缘故，第一次在第七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虽然我们是多次的被盗得罪了你，但是为了你的名，求你有恩典有怜悯。那在这里再一次二十一节说，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弃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最后他能够有一个盼望。所以他二十二节说，外邦人中虚无的神有谁能够降雨呢？天能够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却能够如此。所以他后面说，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等候就是一个盼望。我说过，哀歌，耶利米哀歌是最有名的一首哀歌。整个耶利米的哀歌里面，很多的你会描述那时候的痛苦，但耶利米的哀歌的里面，当他们认罪以后，他有一个盼望。 我们看一处作为结束，你翻到耶利米书后面，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 Chapter 3 Verse 19 to 26，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耶利米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喊的时候，但在这一边他却发出一个充满的希望的一个信息。十九节，耶利米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怎么有指望呢？二十二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在患难中，在痛苦中，你可以有盼望，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因为这样的缘故，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然今天的早晨很冷，但是有阳光。有的时候就算是早晨是阴阴沉沉的，你仍然可以说每个早晨是新的，因为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是有盼望。特别当今天我们有圣餐，每一次圣餐纪念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看见一线曙光，神的恩典、神的恩慈、神的怜悯。条件只有一个，回转。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纪念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常有怜悯，不长久怀怒。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神对我们都好像是早晨是新的。所以盼望当我们等一下要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求神鉴察，好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错误，不管我们什么样的软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永远是大过我们的过错、我们的过分。神的宝血永远是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但他要的是我们真诚的悔改、真诚的认罪，而不是虚心假意的认罪。所以盼望每一次当我们有机会领圣餐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先知的话语是那样沉重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也同样的是那样的沉重。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是偏行己路的，我们往往不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但是你却是那样子的，很久忍耐，要等候我们的回转。主，因此我们恳求你，当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的时候，主，让我们愿意能够向你发出回应，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孽，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主啊，虽然我们生活中有困苦，但是你却是我们的盼望。求你借着以下的圣餐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诗两百五。